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七年半冤狱与持续骚扰恐吓，南昌虎火妹含冤离世，北京法轮功学员朱瑞被非法判刑七年，原山西运城市盐湖区610主任孟文红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胡火妹女士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曾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入狱，长期遭受中共不法人员残酷的迫害。胡火妹出狱后屡遭派出所及社区人员的骚扰，极度困苦，于今年8月3日含冤离世，年仅50岁。胡火妹于1999年2月在家人的介绍下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她濒临破裂的家庭得到了挽救，家族遗传性的严重高血压症得到了康复。1999年7月法轮功遭中共迫害后，胡火妹为告诉民众法轮功的真相，遭到五次绑架，三次非法抄家，一次非法强制关洗脑班，两次非法劳教，两次非法判刑，即被强行勒索罚金5000元，在牢狱中度过了共计七年六个月的苦难岁月。在劳教所和监狱里，胡火妹遭到关小监、强制洗脑、长时间奴工劳动等非人的迫害。多年的冤狱迫害使胡火妹渐渐身体不支，视力模糊，消瘦乏力，行走不稳，经常摔跤。离世前一段时间瘫痪在床，最终于今年8月3日离世，年仅50岁。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法轮功学员朱瑞今年6月20日被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非法冤判七年，勒索人民币14000元。整个案件从公安局到检察院、法院、鉴定所程序违规、违法、渎职。2021年4月21日，海淀区平西府站派出所刘姓所长、民警赵辉等人在海淀区地铁站安检处蹲坑绑架朱瑞，随后对其非法抄家，抢走笔记本电脑等私人物品。派出所人员违规违纪，滥用职权，非法参与绑架好人并抄家，没有给家属及本人出示任何有法律效力的证件，在当事人家里乱翻一通，家里一片狼藉，翻了个遍也没有查找到与破坏法律实施有任何关联的证据。2021年7月28日朱瑞被诬告到海淀区检察院，次日被转到海淀区看守所非法关押。海淀区检察院董立言、王兵、李晨等人盲从起诉，徇私枉法，滥用职权，迫害无辜好人。公安机关办案违规违纪，检察机关也没有起到监督督促的职责，没有认真对待本案，严重渎职。海淀区法院法官王冲等人程序违规，今年2月6日10点在海淀区法院后山刑事庭对朱瑞非法庭审，开庭时间不到一个小时就草草结束了，法官王冲宣布休庭，择日宣判。开庭只是走过场，限制辩护律师辩护，不采纳当事人和辩护律师的正确意见，盲目的机械式的判决。5月12日海淀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庭审时法官问朱瑞以后还练不练法轮功，朱瑞说练。非法开庭几句话就结束了，没有同意家属进入旁听。6月20日朱瑞被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非法冤判七年，勒索人民币14000元。据明慧网报道，据今年6月山西消息，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政法委副书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主任孟文红涉嫌违纪违法被查。现年59岁的孟文红曾任山西运城市盐湖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主任。 盐湖区区委政法委副书记、盐湖区区委办副主任、区信访局党组书记、局长。去年4月任盐湖区区委四级调研员，今年6月8日孟稳红被查。孟稳红长期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担任610办公室主任与政法委副书记，在迫害法轮功的岗位上犯下了累累罪行。孟稳红在任职期间利用手中的权力指挥和操控公检法司各部门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大肆进行骚扰、监控、蹲坑、恐吓、株连、勒索钱财、关押、陷害、构陷、绑架、劳教、判刑等等。其中李成龙被诬判13年，张秀芳被诬判5年，安小润4年半，魏隐帝3年半，侯胜祖9年，郑志远7年，文淑华8年，吉凤华13年。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孟稳红涉嫌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台湾明慧夏令营，小朋友在快乐中学习正确人生；希腊温泉城举办真善忍美展，观众感动落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7日到7月30日，来自全台湾近200位小朋友在云林县环球科技大学参加了为期4天3夜的明慧夏令营营队活动。每年七八月间，明慧夏令营如期登场，这是小朋友最热切期盼的暑期活动。四天三夜的营队生活，课程设计丰富多彩，包括学练法轮功、畅游抢答、团队闯关、影片欣赏、莲花制作、景点送宝、许愿树等等。今年活动主题由红尘客栈人生剧场展开，讲述举人游善进京赶考，竟流连于红尘客栈，不仅丢失了珍贵资产，还忘却了人生初衷。小朋友们则群策群力闯关，帮游善找回遗失的珍宝。小朋友们在玩游戏中学习正确人生，他们还在寓教于乐活泼的课程中学习真善忍的精神，以及先他后我的胸怀。很多小朋友意犹未尽，期待下一次有缘再聚。据明慧网报道，8月1日至6日，法轮功学员在希腊著名温泉理疗圣地艾迪普索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此次展出的作品主要表现两大主题：法轮大法的美好与面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坚忍不屈的精神与大善大忍的胸怀。许多居民和游客观看后称赞不已，有的感动落泪，有的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此次美展得到当地市政厅的支持，他们免费提供了帐篷和灯光。法轮功学员们在展位旁设置了法轮大法信息台，进行功法演示，并赠送了一些印有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标签的小莲花挂饰，深得民众喜爱。希腊女士拉福达认真观看了画作，听法轮功学员讲解灵语中的大法图和蒙难在中原后，她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她还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请法轮功学员在下次画展时通知自己。来自英国伦敦的珍妮女士是一位人权活动人士，听到法轮功学员介绍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情况时，她说：“ 这太可怕了，并立刻把了解到的情况翻译给同伴。珍妮还说，没想到有这样可怕的事情，以后我会积极行动起来，为改善这个世界付出更多努力。一对曾去过中国旅游的夫妻前来参观，太太观看画作《蒙难在中原》时非常感动。她说她感受到了悲伤和勇气，很欣赏中国文化和5000年历史，也知道当今中共政权在破坏中华传统文化。她希望这种状况将来会改变。临走时，这对夫妻为所有付出努力的法轮功学员送上最美好的祝福。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755万。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珍惜大法的缘分》，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3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2017年初冬的一天，我在网上浏览，被一位法轮功学员的故事所打动，他讲述了他修炼大法的神奇经历，我很好奇，就下载了转法轮来读。由于悟性差，直到2019年2月我才开始正式修炼。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得法后我的心性以及周围环境的变化。第一部分，心性提高，健康改善。我喜欢看书，在我得法的最初几天，我一直在读转法轮，但并不珍惜，只觉得这是一本好书。我当时都是在医院候诊室里读转法轮的。在得法之前的2年，我的生活很痛苦，病痛不断，我很绝望，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我不想让家人担心。在休息日，我会去看医生、甲状腺专家、心脏病专家和妇科专家。在等候医生的时候，我会阅读转法轮。由于作为常人的执着、后天的观念和业力，我只想看书，不想修炼。后来我才知道，即使在那个时候，师父已经在管我了，我的身体也在不断地被净化。由于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一直在做血液超声波、 X 光和核磁共振等各种检查，希望能确诊。我总是被告知没有找到病因。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检查去吧，没有毛病，你就是难受。因为我多次阅读转法轮，所以我明白法理。一天晚上，我因呼吸急促而无法入睡，我想到了师父，想到了我经常读的最喜欢的书，也想到我不能徘徊，我必须开始修炼。我打开了师父的教功视频，学习了一整夜。我在心里向师父保证，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勤奋的修炼者。从那天开始，我每天都练功，认真看书，要求自己以修炼人的标准行事和说话。在自己的环境中，与常人打交道时要像个大法弟子。当我伤害了别人的感情，很执着时，我用法来对照自己的行为，承认自己做错了。还有，通过学转法轮，我现在教育孩子时也向内照。我的脾气改善了，我尝试用慈悲心去看待孩子们的观点。我可以耐心地倾听，并与他们讨论他们的顽固的行为。我也花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给他们读我从明慧网挑选的故事。他们对神奇的故事特别感兴趣，我的孩子们开始对修炼产生了兴趣，他们一起阅读转法轮，一起练功。我12岁的女儿告诉我，她睡觉时经常听到练功音乐，她刚开始读法的时候，被思想业力干扰得很厉害，她很害怕，向我哭诉。我爱师父，我相信师父是善良的、好的， 但是每次我学法时，我就开始有负面的想法。他说，我不想这样。我制定了一个时间表，多和女儿一起读书。每次她有干扰时，我们就马上一起学法。我们这样做了两个月，她的思想业力逐渐消失，她现在可以自己学法了。在我的工作场所，我的同事认识我超过十年了，所以他们知道我的健康状况。他们看过我吃了很多的药，知道我的脾气不好。但是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合作，没有怨言。我用真善忍作为我的道德标准，把别人放在第一位。正因为如此，我的言语不再自私，更真诚和让人信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不知不觉中，我的所有疾病都被消除了。四年多来，我没有用过任何药物，我还能以快节奏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所有这些在我开始修炼之前都是不可能的。我从心底里感谢师父和大法。第二部分，向亲友弘法，见证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刚得法时，我希望身边的人都能修炼法轮大法。我明白，我的亲友和我一起转生到这里，我们都与大法有缘分。我们曾约定，谁先醒过来，谁就得唤醒其他人。我意识到，我需要正视大法。我开始向周围的人介绍大法。我向人们展示大法的力量是如何改变我的身体和心灵的。在工作的空闲时间里，无论每天同事的话题是什么，我都会引导他们去谈论怎样维护我们的道德价值观。我告诉他们，道德提升了以后，他们自己的情况就会改变，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在我的圈子中，第一个得法的人是我的亲戚。疫情期间，工作的美甲店关闭了，他在家休息，因为他的身体也有问题。这时他想起大法修炼治好了我的病，他也想学习功法。我知道师父为他安排的时间到了，所以我给他看了五套功法，发了一个转法轮的链接给他。他说他能感觉到身体里有一股温暖的能量，他的健康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现在是同修。疫情平息后，美甲店重新开张，我们戴着安全眼镜和口罩回来工作。然而同事们还是都被感染了，病毒在我们的美甲店蔓延。当时几乎每个人都发了很多天的高烧、咳嗽，甚至呼吸困难，要吃药，也有些人住进了医院。但我和我的同修症状轻微，只是流鼻涕和喉咙发痒。我们照常学法练功，几天后不用吃任何药就好了。这也给我工作单位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开始对法轮功感兴趣。有一天，我的老板来找我说他背疼，已经针灸治疗很长时间并没有好转，问我能否教他练功。我下班后留下来教他两个小时的功法。第二天他出现在我面前，脸色很好。他说太神奇了，他不再感到疼痛或不适。之后他的妻子和其他同事也加入了。于是老板准备了一个小音箱，我带来了坐垫，下班后大家一起练功。我在家和在我的工作单位都可以修炼大法，我的喜悦之情无以言表。谢谢师父。大法始终伴随着我，直到我在修炼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的父母也看到学大法后人的道德提升，他们现在也已经开始修炼。我父母的好友被诊断出患一种没法治愈的疾病，我教他练功，他的病情好转，所以他更有信心了。他的妻子也加入了，他们每天都参加我们的学法小组。第三部分，背法。疫情期间我整天都在学法，我参加了一个背法小组，使我的修炼有很大的提高。以前参加学法小组或自己学法时，我觉得只理解法的表面。当我背法时，情况完全不同。 因为我必须反复读同一个句子，反复读同一个段落，注意逗号和句号，以及注意那些类似的段落。我感觉每个字、每个词都融入我的脑海，又融入大法的荣耀。从2020年初到现在，我们小组一直坚持学法。我意识到，自从我开始背法以后，我的正念越来越强，说话很有力量，讲真相也很有效。我曾经邀请所有的同事及其家人去看神韵演出，但似乎没有人感兴趣。有的人忙于工作，有的人说舞蹈表演都一样，再有的觉得票价太贵。那时候我对法的理解很差，我没有遵照法理去做，也不在法中，没有足够的正念，很不耐烦。我只是用人的方法去讲，我甚至以自己的名义担保，这是一场伟大的史诗般的表演，希望他们能去看。每个人都躲着我，现在想来我的做法很有问题。背法后我的话变得很有力量，我不需要拐弯抹角，我只是说这个艺术表演非常特别，你必须去看。结果工作中的九个人和我的大家庭的19个人都同意去看演出，我们一起高兴地观看了神韵表演。自从我开始修炼后，我也逐渐不再参加常人的聚会，我只想专心修炼，所以一直找借口拒绝邀请。有一天我的朋友邀请我们全家参加一个新年晚会，起初我犹豫不决，但后来我想，既然有很多人去，这将是我讲真相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接受了邀请。在聚会上，大家互相交谈，询问彼此的健康状况。我开始谈论我得法后的转变，我的健康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宴会上，嘈杂的音乐换成了庄严的练功音乐，一群人聚精会神地学习五套功法。我认识到，必须全心全意地认真学法，才能做到心中有法，以法衡量周围的一切，保持正念和正行，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证实法。第四部分，多种方法救人。我有一个愿望，就是用中文读《转法轮》，了解书中每个字的含义。在师父的安排下，我有机会与一位教中文的同修在网上读法，每次2小时，这样坚持了一年多，为我和越南的同修合作做三件事打下了基础，可以在网上聊天，给中国人打电话劝他们三退。因为加拿大和越南的时差很大，我每天早上4点开始，这样越南同修能在我值班时帮助我。我中文还很差，头几周几乎每个接电话的人都挂断电话或骂我，我就像脸上被别人打了一巴掌一样。当时我很害怕，很害羞，灰心丧气。通过其他同修们的分享，我得到很大鼓励，使我重新坚定正念，遵循师父的教诲，完成自己的誓约。虽然救人不容易，但我们有师父，有大法，还有同修在身边，所以我们无所不能。有些同修在海上工作，出海连续3到6个月，他们只有一台小收音机和一本转法轮，但仍然每天学法练功。当他们上岸时，他们充分利用时间参与打电话项目，有的学员花长达6个小时打电话，他们很耐心，他们不懂中文，只是照着文字念。到了关键问题时，他们会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有在他们正念很足的情况下，另一端才会说好，退出。他们一个月可以帮助100人左右三退。那些有经济负担要养活整个家庭的同修，他们还能意识到一个大法弟子必须真正做什么，这勉励我更加努力。我也开始想办法在美甲店里更有效地讲真相。我的英语不够好，为了自然地引入主题，所以同修帮我做了一个视频。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够流利理性地介绍法轮功，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害羞结巴，不知道如何开始。看完视频后，我的顾客有很多不同的感受，有的人被震惊的流泪，有的人祝贺我身体健康，还有的人感兴趣询问更多关于大法和迫害的情况，还有人问我 如何为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报名参加法轮功网上课堂。第五部分，结语。师父给了我最好最方便的东西，让我每天都能在法中修炼，修整自己。我要珍惜修炼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因为这些能使我提高心性，去掉执着。我很珍惜自己的得法机会。最后我想说，尊敬的师父，我感谢您对我的救度，我发誓要更加勤奋地走在您安排的道路上，好好完成我的使命。以上是我在自己层次上的交流，如果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核实。
请听2023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新学员的得法之路，感恩师父的救度》，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天能拥有这份荣幸，加入大法弟子的队伍里，我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真切切的。谢谢师父。2003年4月25日，我第一次来加拿大，在温哥华登陆，在2009年底认识了现在的太太。在遇见她之前的六年中，我经常在路上公共场所遇到年长的法轮功学员递给我大法真相资料。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脑光盘，拿回去后和室友一起看，片名叫《为火》，我们看了都很惊讶，不敢相信。光盘的内容对事件的分析非常有逻辑性，看了光盘，我初步有了一个概念，对法轮功迫害栽赃是存在的，只是那时候刚从国内来，脑子里都是被灌输的错误信息和党文化，所以当时和室友们看了真相以后，大家心里都明白，但都不敢过多的议论，也就没有再深入探讨这个话题。2009年底，我认识了我的太太，她是法轮功修炼者，但当时我一点都不知道，她也没有正面提及过。有一次，她送了我两张神运票，也因此，我知道了她是法轮功的修炼者。当时我脑子嗡一声。我从小是外婆带大的，外婆信佛，家里的规矩是早上睁开眼洗漱完就要先给菩萨如来佛敬香磕头，然后才能吃饭开始一天的生活，晚上睡前也是要先给菩萨如来佛磕头然后再睡觉，日日年年如此。外婆说菩萨如来佛会保佑我，要敬他们。但是在中共灌输的无神论中长大后，我就和其他人一样认为外婆是迷信了。看了神运之后，我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法轮功是什么，我要为太太负责，也要为自己负责。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阅读转法轮，通读了几遍以后，我没有发现如共产党所污蔑的不吃药不吃饭走火入魔自焚等问题，反而发现这是一本教你如何做好人的书，这让我更想了解法轮功所讲的迫害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从太太那里知道了明慧网上面有很多被迫害的真相资料，也公布了很多类似狱警监狱长等人的电话号码，包括他们家属的号码， 我就买了两张电话卡，一个一个电话打。没想到令我惊讶的是，所有的电话都是真实的。另一个重点是，这些电话是谁报给明慧网的？当时我想，是国内各地系统里的好人，有良心的人，受到良心的责备，所以爆料给海外，说明法轮功受迫害是真实的。至此，法轮功的被迫害真相在我心里算是清楚了。当时我觉得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道理，人学了没有任何伤害，反而能净化心灵，强身健体，所以我很支持我太太练。一、得法，生命的转折。婚后，我与太太有了两个孩子，但两人各自原生家庭环境不同，所造成的性格极大的反差，让我们的婚姻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加上当时我并没有想要修炼的愿望，而太太总是拉着我学法，希望我能走进修炼，我不情不愿，感受到的只是她的强势。2017年，这一年我经历了生命中最大的考验，但这也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当时我与太太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她甚至搬走了几次，我们的婚姻似乎已经走到了头。看着两个可怜的孩子，感受着父母的失望，我非常的绝望，每天在混沌中面对着自己破碎的心，看不到希望，感觉自己的存在就是给别人带来失望。在最绝望的那一天，我在草地上嚎啕大哭，用拳头猛击地面。我问自己，为什么我的生命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想着想着，以前看的法突然在脑子里出现了，念头自己往出冒，一切都是我欠的，我对不起我的父母，我的太太，我的子女，他们是与我有缘，而我没有做到做一个真正的好人，我对不起所有的人。那几天想到他们，我就以泪洗面，我知道了，我没有理由放弃，无论放弃什么都是一种不善，因为我还没还我欠的就想放弃，这不应该是我的所作所为。从那时起，我思想中有了一个真的走上修炼路的念头，重新做人，为自己赎罪，真正的把善带给身边的人，而不留下遗憾与悔恨。就这样，我尝试着去修炼，慢慢走上了修炼的路。但我们的婚姻关系一直没有好转，甚至急剧恶化。一直到2018年，我们去参加纽约法会，去时的路上并不顺利，充满了考验。因为我没有充分准备好，忘记在网上填一份表格，导致我们在美国海关延迟了两个多小时。我太太非常生气，她当时的反应甚至引起机场工作人员的关注，弄得我们处境非常难堪。现在我知道了，不怪她，这是我修炼的必经之路，看我配不配去参加法会，只有走过考验才配得这个大法。但最后我还是坚定地想，我一定要参加这次法会，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回头。而在此之前，我从没参加过本地的大型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参加大型国际法会，也是第一次参加集会、大练功、游行和排字。在法会上听师父讲法时，整场法会眼泪止不住的流，就觉得师父说的对，都是在对我说，已经没有任何形式能够表达生命的感激，只能用止不住的眼泪来告诉师父弟子的悔恨与感激。法会结束后回到家里，游行时候的画面与大法音乐，还有那些大法弟子身穿黄色衣服的身影还在我脑中回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又流了下来。二、师父真的把我当弟子带。法会回来后的第二天早上，肚子有点不舒服，上完厕所也没当一回事，然后就在打坐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以往单盘都是很困难，回想法会在集体打坐时单盘都很疼，今天一下子能够双盘，而且腰和背都能挺直，没有一点疼痛难过，反而人觉得很放松很舒服。当时的我真的愚笨，还没有悟到是清理身体，只是觉得见了师父之后一下子能双盘了，直到这天下午才慢慢有些缓过神来，知道自己的生命正在发生巨变。发正念的时候，眼睛刚一闭， 眼前出现了一股带着蓝紫色电光的云团，电光在云团里闪烁跳动着，就朝我正面的方向快速地冲来。我赶忙看下我在哪里，找一下我的手脚，可我看不到自己的任何身体部位，好像我整个人就是一只眼睛。转眼间，云团已经到我的面前，只见它张开了一个大口子，让我飞了进去。我就像一条细长的东西，游泳一样上下摆动，向着云团中心游，往通道更深处游去。通道的两壁看起来就像是时空隧道的质感，然后我就出定了。我在里面好像过了很久，出来了却发现发正念的时间都还没有结束。太神奇了，我迫不及待地来到太太的房间，想把刚才的事告诉她。就在我打开她房门的时候，门后面挂的塑料袋对我笑了一下。我心想，塑料袋有表情？我只是心里想了一下，塑料袋好像听见了，他就做了一个鬼脸给我回应。我心里又想，塑料袋真的会动，而且知道我想什么？他又听到了，他用思维传感告诉我，你不信吗？好，我下来跳个舞给你看。他就从门上跳下来，在我面前转了一个圈，顽皮地做了一个脸，又跳回门上。我擦了擦眼睛，想认真地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塑料袋就不动了。我还没来得及和我太太说开天目通道的事情，现在塑料袋也会说话，会动了，我还来不及思考，一切发生得太快。然后我缓缓地坐在床边，准备开口告诉她我看到的一切。突然，眼前的柜子上的一个水晶的把手里，好像有早上看到的蓝紫色的电光。我想仔细看看里面的电光，就这么一想，整个房间和自己的身体又都没有了。整个把手到了我的面前，他好像听见我心里想的，我看到里面有云，有山，有城市，一会儿我出了天目看到的世界。我明白了，师父先给弟子清理身体，然后开天目，开到的层次是慧眼通，所以塑料袋才会打招呼，也理解了思维传感的表现形式与意念指挥功能做事的一种形式。这一天晚上我无法入眠，一切都是真真实实的，无可否认。而后我仔细想清了师父法里面讲的如何带弟子，带弟子的过程和会出现的情况。我心里慢慢理解了，以往其他同修讲的师父在管我，原来都是这么的真实，是真真实实的。那次以后才是我真正自己在法上成熟理智的实修的开始。有一天，因为大儿子不听话，我刚骂过他就开始练功。大白天我闭着眼睛，随着练功音乐的响起，忽然我发现自己置身于宇宙空间中，我看不到自己的身体，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是站着还是飘着，只是觉得整个自己就是眼睛，一双无比巨大的手，大到看不到整个手掌，从宇宙的天际伸到我的面前。我的脸部肌肉突然进入了一种麻麻的状态，不能动了，但是思维是清醒的。两根犹如宇宙天体般粗壮的手指，向两边慢慢提起我生气的下垂状的嘴角，提到了微笑的高度。我突然出定，眼泪止不住的流，我马上知道了，是师父在点化我，要更善，更慈悲。我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之心。我走到师父的法像前，跪倒在地，深深地忏悔自己的错误，感恩师父。自此以后，我知道师父真的管我了，我已经是一名真正的法轮功弟子了。有一天，一个想法突然告诉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你得法晚，赶快去做，建立自己的威德。我明白了，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要出来做大法事，证实法。讲真相、反迫害以及参与推广神运的活动，这些都是建立威德的机会。就这样，渐渐的，我走在了修炼大法的路上。在得法的过程中，我真切实在地感受到了师父无时无刻不在我身边关心我的修炼。师父真的把我当弟子带，只要弟子能做到，师父都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三，感激师父救度之恩。我回想起自己从小时候 经常有被灌顶的感觉。外婆带我奠定了佛道神的概念。长大后，父母把我送出国，一直到结婚，到修炼，这一系列发生的事情仿佛就像一场梦。从当初我与妻子的认识，到婚姻走到了绝境，到得法，一直到真正感受到师父在管我，现在看来，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是师父的慈悲救度。修炼之前，我恨过我的太太，我心里骂过她，无数次想过放弃，但最终内心的善良战胜了恶念。得了法之后，我真的领悟到了，她是人中磨练我的一块金刚石，把我心中的恨、毒、灭的魔性物质都逼出来了，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业力。如果没有她的出现来扮演太太这个角色，你好我也好的生活，那我才是真要毁在人中了。想到此，突然发现，我不该感谢她吗？感谢她为我在历史上所承受过的一切。顿时心中的怨恨瞬间解体了，我看到她的善，看到我自己的不悟与差劲。师父启发了我怎么样真正的去做一个好人。好人不是在人中好就是好，而是这个生命从组成他自己的本源物质开始，一直到人的表面，层层身体都要是好的。这样的生命发出来的一丝一念才是正的、善的、与他人有益的，才能称为真正的好人。想到此，心中泛起了无比的荣幸与自豪，庆幸自己是如此的幸运，能得此大法，能得师父救度。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还不只是这些，以后你们会明白我都给了大家一些什么东西。以往我每次学到这一句，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现在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师父给了弟子些什么。师父不仅仅救度了弟子，并且让弟子在更高层次上重塑自我，我已经无法用人的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与崇敬。请师父原谅弟子的愚笨与错误，往后弟子一定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地做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3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波斯语杂志发表文章推广神韵的体会，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自2001年得法以来，在移民加拿大之前，我在家乡发表了许多讲清真相、证实法的文章。在大法的启悟下，我在报刊发表文章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因此增强了信心。大约七年前移民加拿大后，由于我的英文写作能力不强，信心大减。然而，当我在温哥华看到许多波斯文杂志后，我受到鼓舞，开始用我的母语波斯语撰写澄清真相和介绍神韵的文章。第一部分，克服恐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我还不熟悉在这个国家发表文章的过程，还有人告诉我，你可能要付很多钱。恐惧和担心是我想撰写文章宣传神韵演出的第一个障碍。然而，当温哥华法轮大法协调人告诉我，在温哥华印刷神韵传单的是波斯人时，我重新燃起了写作的信心。我认识到，这些都是师父的安排，让我找出怕心，然后努力去掉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那不是执着心吗？你的执着心一出来，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 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第二部分，直面困难。我认识到参加神韵推广培训，在神韵售票点售票的经历，以及在神韵网站和大纪元媒体上了解神韵，这都是写作的必要条件。当我想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另一个担心又出现了，那就是如果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宣传波斯文化，却宣传其他文化的演出，我该怎么回答呢？这种担心再次出现，结果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杂志的编辑们问了我同样的问题。反思自己，我意识到是自己不够自信，或是不愿意面对新的困难，否则我就不应该停下脚步，因为这关系到救人。我纠正了自己的想法，相信只要出版社发表了我的文章，他们就会得到福报和功德。当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时，我增加了信心，原来我是做得到的。参与神韵售票，让我从常人的角度看这场演出，使我更慈悲，更有力量。我知道了人们的关注点，他们的疑问，什么能吸引他们来看演出。从那以后，我开始频繁地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第三部分，寻找多伦多的出版商。当我们全家搬到多伦多时，我有了新的顾虑。这是一个商业城市，我不认识这里的出版人和媒体，但是我可以更快恢复我的正念，将我的思想转向积极的一面。我意识到我需要更多的沟通和面对面的交流，这样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我决定去和刊物的负责人进行沟通。在查阅了波斯语媒体和出版物后，我开始与他们谈论神韵。我想他们可能以前看到过很多神韵精美演出的英文广告，但可能他们还不太了解这些演出的真正内涵，因此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在与他们沟通之后，我发现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电话联系了几家刊物后，我发现他们发表每篇文章都收取不菲的费用，我很失望，但我想到做大事需要坚持和努力。我联系了多伦多最好的一家刊物的负责人，他拥有多伦多最受欢迎的杂志和波斯语的影视媒体。我很快与他相约，在他的办公室见面。第四部分，不畏暴风雪，找到人格高尚的出版商。那是一个寒冷而狂风暴雨的冬日，我坐公共汽车走了一段路，当我在途中的第一个汽车站下车时，我被冻得浑身发抖，我的手冻僵了，甚至无法用手机找到要换乘的公交车号码。我犹豫了一会儿，告诉自己应该回家，我不认识路，感觉自己冻僵了。我在公交车站等了一会儿，决定将我的约会推迟到天气好的时候。这就像在正确和错误的思想之间进行斗争，最后正确的想法赢了。我告诉自己要坚强，勇往直前，不要担心，把一切交给慈悲的师父。我几乎无法用手机找到正确的方向，当我以为我再也无法忍受寒冷的时候，公交车来了。在没有雨伞的情况下，我在冰雨中走了一天。我戴上帽子，不想脱手套，但又不得不脱。我围着报社转了好几圈，才找到大楼和大门。终于我到达了目的地。对我来说，这就像是在经历了艰难险阻之后，到达了一个宁静而美好的地方。出版物和电视媒体的负责人是一对夫妇，我想不到他们会如此欢迎神韵。他们很感激地收下了传单，然后我建议他们可以做有关法轮大法的广告，他们都同意了，他们品格高尚而又坚强。第五部分，友谊越发深厚，支持大法的出版社有福了。从那时起，我与这对出版商夫妇的友谊逐渐加深，他们每年都发表大量讲清真相、宣传神韵的文章，这些文章在不同的出版物和媒体上发表，为向伊朗和波斯小区介绍神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年的波斯新年瑙鲁兹节上，我们介绍神韵将在加拿大的演出， 这对夫妻来到神韵的展台逗留，看到神韵的介绍和展位上的同修，非常高兴。这位女士去了许多其他的波斯展台，请他们到神韵展台来买票。她在每个摊位上都称赞神韵的演出，并对他们说，每个人至少要看一次这个演出。她还拉着我的手，带我去了她朋友的摊位，然后向她介绍了我，并强烈鼓励她至少观看神韵一次。在多伦多武汉病毒疫情爆发的整个期间，当大多数杂志被迫关闭和停止出版时，这本始终支持神韵和法轮大法的杂志是为数不多的定期出版的杂志之一。人们在商店、办公室和各种波斯语机构都能收到杂志，他们能够不间断地出版，他们业务的稳定繁荣是神韵和法轮大法给他们的福报。第六部分，同修之间的合作是成功的关键。我们在波斯新年庆典上的展位卖出了许多神韵门票，并向波斯人散发了许多传单，使许多人了解了神韵是什么。然而，我相信神韵展位的成功来自于所有参与同修的精诚合作。在展台上，我不去想别人的缺点，而是只看他们的优点。在卖票、发传单或向人介绍神韵的过程中，我牢记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并一直发正念。此外，在卖票期间，学法练功也从未减少。来了解或购买神韵门票的波斯人，大部分都已经看过神韵在不同媒体上的广告。由于波斯人对波斯媒体的尊重和重视，我意识到身为波斯裔的大法修炼者的责任。此外，我还了解到人们信任并接受发表出来的文章。我意识到，其他来自不同国家、生活在加拿大的同修应该开始用自己的语言推广神韵。波斯人接受并信任用波斯语写的文章资料，并感到高兴和满意。因此，在波斯人的活动中，我们安排每一班至少有一到两名讲波斯语的同修在神韵展台，使人们始终有机会用自己的语言了解神韵。波斯语同修和华人同修之间的合作和支持是非常好的。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第七部分，不断完善介绍神韵的文章。我知道许多伊朗人以为神韵是来自中国的演出，他们虽然看过神韵的广告，但并不了解神韵的重要性和目的。在展台推广神韵的经历对我写文章很有帮助，因为我会回答大家不同的问题，这样文章就会被更多的人阅读。起初我的文章是黑白印刷的，但我知道这种印刷不能表现神韵的美。后来我和杂志的编辑沟通，接下来的文章都是彩色的，设计也很好。为了让人们每次都能从神韵中读到不同的有趣的东西，而不是重复的内容，我花时间翻译了《大纪元时报》的一些内容放在文章中，这样每篇文章甚至照片都不一样，好像每篇文章都从不同的方面来介绍神韵。后来我意识到，利用已经观看和采访过神韵演出的伊朗人的观点，可以有效地激发其他伊朗人观看神韵演出的热情，所以我准备了这方面的文章，让讲波斯语的人更容易产生共鸣。我知道全世界很多讲波斯语的人都看过神韵，因为我们是自己民族的代表，所以我认为发表这些文章是非常有效的。既然我们是我们民族的代表，我认为用不同的语言印制传单、文章和访谈，并由属于这些群体的同修进行宣传是非常有效的。第八部分，寻找高档的展位来推广神韵。我意识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神韵是最高级别的，因此我们应该在最高级的场所和活动中设立展位，特别是在能够接触到富有的、影响力大的人群的地方，这样就会像对贵宾售票一样得到更好的效果。我们每次在好的、高级的场所和活动中支付展位费，都会得到多倍的回报。 我相信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慈悲的师父的帮助，离不开广大同修的配合和努力。以上是我个人在目前修炼层次上的体会和认识，如有不足之处，敬请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弟。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